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栏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那么谢欣，我们看到哈，最近是备受滥用公款丑闻困扰的这个联邦卫生部长哈，前联邦卫生部长苏珊丽呢，是在上周末辞去了这个部长职务。
是上周五的时候哈。
那么与此同时呢，媒体还曝光了这个外交部长毕晓普呢，以这个部长公干的名义呢，出席了在墨尔本市郊举行的一个马球会活动。
嗯。
同时还有另外两个部长哈，一名塔州参议员呢，也卷入了这个滥用公款的丑闻哈。
是的。
可以说是集中的爆发了一些滥用公款的一些丑闻的新闻。
嗯。
那么独立参议员斯伦芬表示呢，有必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让公众呢，对滥用公款有一个正规的途径进行投诉。
嗯。包括这个除了这个投诉之外，那我们听众朋友呢，很多人在提到这件事也会议论我们澳大利亚有没有必要在这个联邦层面设立这样的一个独立监管机构，包括官员他们在工作当中和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区分啊，这个花的钱就是究竟是花在了工作为他们花的，还是花在他们私人自己的身上。而且官员们这个薪水并不低，以前有一句话叫以薪养廉，那究竟用薪水能不能养廉，这都是很多人丢出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参与今天早上8:30现在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的讨论哈。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为您开通13007993231300079923，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
嗯，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呢是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
嗯，
蔡元你早。
早上你好。
非常感谢你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蔡元哈。近期我们看到哈，这么集中的就是说爆出了这么多这个滥用公款的丑闻，您的这个集中爆发这些丑闻，您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最近看起来是比较多。其实这个问题长久以来，都是在困扰着这个澳洲这个政府。其实，在这个 John Howard 担任总理之后啊，这个事情问题就频繁发生。他担任总理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有这个联盟党的三个高级这个内阁部长，都是有相同的问题，就滥用公币去进行一些就是做一些私人的事情。然后当时这个 John Howard 这个霍华德总理就制定一个政府的政策，就尤其是针对这个政府部长的，就是他们就是出去就是如果申请公币进行旅行的话，一定要符合这个公众利益。所以说当时有三个内阁部长违反了这个，所以说当时就把这三个内阁部长同时辞退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是有所缓解的，因为当时这个霍华德总理就做出了一个表率，就是就算是你是这个高级的联邦内阁部长，你也是必须这个引咎辞职。但是到了后来呢，这个事情发生中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就是当时这个工党的一个反对党的一个影子部长，他当时也是就是他申请了这个公费啊，就是说我去塔州出差的时候，但是他其实是在他妈妈家里住，所以说这个事情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轰动。他当时就是第二天这个事情被投露出来之后，他就自杀了，但是后来就是他没有就是被抢救回来，就是但是他当时是自杀了。所以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就是当时的这个财政部长啊，叫 Nick Minchin。他就是成立一个所谓的 Minchin Protocol， 就是说如果就是你一旦这个乱用公币，你一旦被发现，你把钱退回来就好了。所以从这个事情以后啊，他很多的这个人就开始又开始就是觉得就是被这个就是当时霍华德这个总理就是鉴定的这些设立的这些规矩好像就是松动了，所以说以导致以后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部长，包括总理在内，都有类似的一些丑闻频频的发生。只能说是这个政府，这个在霍华德这个政府时代制定的这个严格的规定啊，逐渐的不再被执行。
那么我看到还这个斯诺芬他就说呢，有必要成立一个这个全国性的独立监管机构，就反腐的监管机构。
像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一样。
我 觉得这个成立这个这个联邦的这个联邦级别的廉政公署虽然也重要，但是我觉得主要是既定的这些规则能不能被执行。如果我们是刚才我说到的是霍华德总理，其实你要看到澳洲政府在80年代那个时候的这个标准是有多高。我记得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澳大利亚当时一个内阁部长从海外进口了一个电视机，是彩色的电视机，但他的这个手下添的是黑白的，他就因为这个事情辞职。还有另外一个部长呢，他去英国出差，和他的太太回来，他的太太好像买了一只熊吧，然后那只一个小熊，那个熊叫什么 Paddington Bear， 那个熊呢当时没有申报，然后就被海关说你这个熊为什么没有申报，没有交这个海关税，然后那个部长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辞职了。所以说在80年代的时候
还是执行的非常严格的，
就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有任何的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内阁部长就一定要辞职。
好，非常感谢蔡云的这个评论。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本期的正在行动节目热线讨论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首先是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早。哎，您好。
你好，二位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那个太有必要啊，有一个第三那个独立的机构，第三方独立机构来监督这些议员，不光光是他们报销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时候他们工作的有多少政绩。不要人家选上他了，因为人家也不知道他好不好，就是各个党推出来把他放到第一候选人那个名字。这好比选了工党，那他肯定就是上了；选了自由党，另外一个好比李四也就自然而然上了。然后有的人呢，他就是混混4年，什么也不就是稍微做一点，基本上就是混混日子。混了呢，预言津贴照拿，退休了还有那个优厚的那个预言津贴。那这些人哦，最多我4年以后你们不选我，再换一个人嘛，换一个人，然后再这样子混混日子，再预言津贴照拿，退休以后还有那个优厚的那个预言津贴。这样子的话，有个第三方那个独立监督机构，就说你平时就是拿一个那个公务员的那个津贴，我可能比公务员津贴稍微多一点，根据你的政绩考核，你做得好才能100%拿，你做多少拿多少，这样子的话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了，不然他们就挖空心思啊，怎么用公款去旅游游山玩水啊，真实呢能少做就少做。二一个呢就说还有呢什么高薪养廉，养不了廉的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林女士，这个观点很鲜明啊。这个不仅是要建议设立这个独立机构，还有政绩考核，而且他认为高薪无法养廉。下面赶紧接听下一位听众。
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久等了，您请讲。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好，
我的意见就是说啊，对一个政府他向公众收税，大家交税了，政府有了钱，他就要雇佣那些最聪明的人，道德最高的人，这样的社会呢才能够前进。那么对于人的本性来说，我们就是刚才啊谢欣啊那个人也说了啊，第一位人的女士，高薪不能养人，现在这是很清楚的啊。古语说哎，高薪不能养人，你拿了高薪了你还有贪污嘛，但是人的欲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说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认清人的私欲啊，然后认清了这个私欲，我们要有一种政策啊。这种联署机构实际上这是已经是非常完善的，在澳洲在任何国家都是很完善，但是它就是不断的有人会贪污。所以说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规定你，你这个部长最多只能做1年半，做完了1年半你就走路。
那你不担心这个政令没办法持续吗？
不可能，任何的事情都是集体领导，人民在后面，这是最大的力量。所以说看好你做了1年半，也不是说拿高薪和永久退薪9万块给你一个 office， 这样高的这种待遇，这个国家怎么负责起？1年半以后你就回到你原来的专业工作上，让新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新官上任三把火，让这个三把火一直烧下去，祖国或者澳洲就有希望。
好，谢谢李先生哈。刚才说，
好，谢谢李先生。
要认清私欲，在欲望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提出很有意思，叫限制任期哈。
刚才忘记
问
李先生，但李先生，您觉得有没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监管机构呢？
没有再必要设立一个这种机构，实际上连锁机构都已经是非常完善的了。
好的，
你再多也不能限制，但是我现在限制，只能你当你一年半你就找人。
好，
谢谢李先生。
不会再贪污了。
那李先生的意见就是不设立这个所谓的廉政公署，但是把这个任期限制在一年半，或者另外一种说法。
延续性也是一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史先生的电话。史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早上好，早上好。我不赞同那位李先生的说法，我倒怎么说呢？要这样说好吧。我觉得高薪养廉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高薪吧，不能说一定能够养廉，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贪污现象出现，但并不能杜绝，这一点是我们要搞清楚的。至于那位李先生所说每人一年半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采取的是一种选举制度，对吧？选举上来的人可以说是一点执政经验都没有的。打个比方，奥巴马，对吧？做过只是个中学老师，做过一年的参议员，然后他就出来做总统。OK。等到他澳大利亚的政客也是同样，作为一个部长被任命了，他对这件事情其实他并没有直接的那个工作经验，经过了一年半他刚刚熟悉了你就把他换掉，那
您是担心的一个政令和政策的无法持续，
这个政令和政策是绝对无法出现。他刚刚熟悉所有的环境，我们走进一个公司去，我们也最起码要半年的时间才能熟悉，对不对？很多事情才能够真正开始我们自己的工作，那一年半怎么行呢？别说一年半，四年五年都不行啊，对吧？这是不可以的。那么有一句话我怎么说呢？我想这么说，贪污腐败是一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我们很多人在正在指责腐败的时候呢，同时又在享受腐败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我们很多人在大骂腐败，在指责谁谁腐败的时候，一边在怪自己的父母官做的不够大，也就是说这是个人性的私欲。不管在哪一个体制下，不管是在中国体制下，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还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还在所谓的民主，
那您觉得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能够管住这种私欲吗？能把它关进笼子吗？
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到100%，但是做如果有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当然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你说要杜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香港
那您是赞同这样在成立这个全国性的机构是吧？
您看香港在过去贪污到什么程度，对不对？自从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香港的那个贪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一样，自从习近平开始打老虎，所有的饭店开始吃饭都少了，对不对？
好的。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我要说的，就是高薪养廉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能够杜绝，但是至少能够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然后呢，同样那个监督机构，全民监督机构
也有必要成立一个，
当然是有必要成立。然后呢，能够对这些官员产生一种警示，能够减少这些事情的发生。
好的，非常感谢史先生的观点。好，谢谢。那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0799323，13000799323，参与来今天节目的讨论。今天的议题呢是，您认为澳大利亚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监管机构来进行反贪？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的话题呢，是您认为是否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监督机构来进行反贪啊？因为其实这个滥用公款的成分比较多，
防止贪污哈。
那么今天听众有很多热线在等候啊，先生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呢是陈涛先生的电话，陈涛您久等了。
没有关系，您再
请讲。
你好，两位好啊。
早上好。
很热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的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体制和法治的问题。实际上澳洲用我们的话来讲，它的那个法治体系比较完善。那么这个完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社会在变化，人类也在进步。 所有的这些体制来约束政治家呢，主要是靠约束，不是靠惩罚。那么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实际上他这个这次这个就是卫生部长呢，他我认为他涉及法律的层面呢好像还不够，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品行的问题，就执政品行的问题，就是品位不够了，就是贪点小便宜了，对吧？那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这样看法。所以现在不要到事情出来了以后我们要立即成立机构，这个不对的。法律也是要走在犯罪发生以前就有制定一种整戒的措施，或者一种预防的措施，而不是到了事情发生以后亡羊补牢。我们要的这样的话，你要设立多少机构啊？就像中国改革当时以后，把那个精简机构越减越多啊。所以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家和我们法律人士的一个执政理念。所以你政治家是什么？你要有政治素养。你这个政治素养就是贪贪小便宜呢，这种行为就是说属于不耻的行为，但不是犯法。那说党内警戒啊，就是就是惩罚啊就可以的 ，disciplinary 就是 code of conduct 或是这样。但是你作为一种管理的国家的人，你就要比这种政治家看得更远，因为你是立法。怎么样来预防？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是出了事情去惩罚。那么作为政治家来说，我不知道你部长收入多少，你弄的这种事情呢，确实是就品位不够。就是你这个执政作为一个部长，你贪点小便宜，那就胜手牵羊差不多了，对不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这样看。当时呢，我看了新闻，他呢有一点自我反省的，那态度也蛮好的。那么做事呢，就是说好像我停止留薪吧，就是说是不是意思啊？
但后来他是又被爆出丑闻之后，他离职了。
平心留子啊，
您觉得有必要设立这样的一个独立监管机构吗？
我认为不能每件事发生了以后我们就要设立这个东西，因为你法律应该走在他前面，你为什么都发生事情了，你再设立呢？你应该走的预防的嘛，对不对？这个问题，法律是惩罚人还是预防犯罪？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非常感谢您的
观点。所以我认为呢，在这个问题呢，政治家来说呢，就是特别部长。就是从那种执政理念啊，大家要提高这种政治素养，不要弄一点贪点小便宜，什么买瓶酒，喝瓶酒了什么，就把职位丢了。这实际上一种，所以一种就是品位问题，不是那个法律问题。
好，
我
好，
谢谢你，
谢谢您的观点。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早。
哎，你好，你好。
哎，您请讲。您
有没有这个必要非要设立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呢？如果是经费不太大。我觉得也可以。如果是经费非常大，人员非常多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嗯，成本还是要核算一下，是吧？
这种事情呢是什么东西？我们在澳大利亚呢，就是说是，当然这我们说澳大利亚，不说中国啊，说中国没办法说底啊。在澳大利亚呢，我们有新闻监督。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监督机制呢出了一点问题。
嗯。
监督机制最好不是在于独立的这个监督，因为监督最好的一个方法，大家仔细一想就能想出来。工党要自由党来监督，自由党要工党来监督，这样子相互之间监督才能监督的最有效。那么具体的办法应该非常简单，这是十多年前工党的李仁宁就说过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希望澳大利亚的各个政党在这次类似这种事情之上应该有一个事后，因为有的时候竞选之前不可能是把自己的行动计划都告诉对方，他说就应该在事后有一定的时间以后有一个相互通报的监督机制，就是说我要必须要通报，比如我这个人举行了什么活动，用了多少钱，我自己申报了多少钱。现在呢是党内监督，这个监督非常有，不管是工党自由党都是属于党内监督。但是呢，如果实行了互相通报制度以后，事后互相通报之后，由各个政党相互之间监督，那么这个的监督力度呢就非常非常大，也可能非常有效。因为我如果发现你不对的话，我可以报到这个新闻报纸上，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上法院打官司。
您指着相互监督，那您觉得高薪可以养廉吗？
啊，
您觉得在澳洲可以高薪养廉吗？
这按照中国人就简单的话，时间太短了，没办法多长，就这个万丈深渊总有底，唯有人心不可测。人心是填不满的，如果到那个时候你再高都填不满他那个利欲之心。所以两党的相互监督机制非常重要，事后两党通报监督。
好，谢谢您的观点。 啊，那么听众朋友，我们本期节目哈非常热闹啊，很多听众都打进电话来发表他们的观点啊。就是刚才有几位听众提到的哈，包括这个官员的薪水哈，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哈，在2016年5月24号，澳大利亚新闻集团他发布的一个文章里面就提到哈，这个后座议员的基本薪水是一年195,130块钱，这是从2014年开始的。并且除了这个基本的薪水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收入啊。如果是那个部长之类的呢，他的收入就会更高。比方说，普通的部长应该是在30万块，然后那个部长就会在33万以上。如果是总理呢，是在50万7000多块钱。
嗯，
然后如果是副总理是40万。
嗯，
反对党领导人是大概是36万。
嗯，
这么一个收入。另外，这个反贪机构呢，提到这个反贪机构是有一个参考的，是在新州的有一个反贪机构，叫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叫独立反腐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下设调查、反腐、公司服务和司法四个部门，现在是拥有是110多名员工，另外还有其他各种人也比较多一些。
这当时调查的这个案件呢，就包括了当时没有经过上报收受红酒辞职的我们新州前州长奥法拉，这个是非常当时引起很大的一个。
那我们留一点时间给我们的独立评论员蔡元哈。那么蔡元，您认为这个没有，您刚才是说是没有必要成立这个独立的这个监管机构，应该是
关键是担心就是。
对，因为在现在我们说的在联邦机构，我们现在最近很多这问题出现的并不是说是系统性的腐败问题。
嗯，
在澳洲这个政治史上有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就是像有点类似像国内那种情况的。
嗯，
主要是在昆士兰州，还有这个是在70年代，这个时候确实70-80年代是有非常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当时有州政府，当时是成立了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新州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现在在联邦级别，我们看到的更多其实只是一些报销的问题。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最后呢是两条网上的评论，第一条呢是纳税人的钱再养一个官僚机构是个问号，另一个呢是好不像某些国的公仆堂而皇之侵吞公款还安然无恙。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